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荣誉之地广播电台，第九次播出
啊，第九次播出了，时间长我都忘了，
你真是迫不及待要说话呀。
好，大家好，我是男主播杨帆。
好，大家好，我是女主播苏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很久不见，
很久不听，
对，
我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播呢？
大家不关心这个问题
是吧？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这个停播是吧，有很多种原因，国内有很多电台估计他们也遭过停播是吧，报纸停刊对吧，什么都不让停，我们不是被迫的，我们是自己自愿的。
我们这么想的，反正我们做一期广播节目呢成本很低很低，然后在过去的八期节目为我们带来27位粉丝，可喜可贺啊！只要我们小小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哪怕一丁点的欢乐，我们也是非常值得的。
好吧，归根结底还是懒啊，所以没有播下去。现在继续播下去了。说什么来着呢？春天来了是吧？对，刚才也听这首歌了，春天在哪里？我们这个果然在科隆呢。这个上一周整个周一到周五全都是大晴天，
20多度
啊，春天真来了，花也开了。本来这么以为着呢，然后到周六今天，哎，突然天就冷了，要下雨了，天也阴了。这个一冷一阴的好处是什么呀？能下雨，能下雨就没有雾霾，对吧？这国内的朋友们估计都特别希望这种一冷一热的样子就能下雨。
你肯定听说这几天法国的公交都免费吧？
哎，我也刚刚听说啊。
你知道为什么？
对，他们是这样的，巴黎呢这个雾霾严重，说是堪比北京的程度是吧，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原因是因为这个气象部门说是白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热，晚上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导致空气怎么着也流不出来。然后就雾霾越积越重，到导致在巴黎都看不见埃菲尔铁塔了。他们就决定这个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公交在这个周末都免费啊，就不只是这个汽车是吧，公交公共汽车还有地铁什么的都免费。甚至这个巴黎的雾霾啊严重到这个影响了周边的地区了，鲁昂啊是吧，这些地方。
据鲁昂的听众朋友反映
是吧，啊，像他们那个地方也说这个周末也公交免费啊。
听说法国不是以轻工业和旅游业支撑起来的国家吗？
很多呀，轻工业现在就只能中国了。
那它这个雾霾哪来的呀？
环保部不是说了吗，这是不刮风不下雨的它就积下来，巴黎那么大对吧，跟北京似的，这个很容易嘛，城市热岛效应嘛是吧，而且巴黎那么大又一堵车，一轰轰喷尾气是吧，这个他们这个市政府啊相关部门是吧，还是采取了很多措施的，比如说这个周末不只是公共交通都免费，租车租的是自行车也免费，
对，
免费租，还有租这个电瓶车1小时免费，就是你可以骑1小时再回去，然后还给他再租1小时，就可以一直租下去了。
话说前不久我有一个非常不应该的想法，就是现在国内到处都是雾霾，那要不咱们就还是不要回去了。但现在就觉得雾霾可能应该最终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所以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对吧？
全球化呀，大城市的问题应该这么说是吧，大城市会有这个问题的，像科隆这种小的城市相对来说问题不是那么很大，而且这个周边绿化非常好对吧，一冷一热，这要是真这样的真是天气的原因也没办法，
一旦是空气问题那就全球性了。你看 UPS 在欧洲的枢纽中心是科隆吧，这个飞机的尾气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比汽车那可严重。
对，但是它在天上啊是吧，风刮不定刮哪去了那就。当然还是咱们头顶这片天。对啊，说到这个免费以及雾霾，它甚至影响到了比利时你知道吗？
哦，是吗？
对，比利时南部也是他们法语区。那些地方呢
弗拉蒙区。
是吧，弗拉当。
比利时非常复杂。它一个国家那么大，要用两种要用两套规则来分。一套呢是按语言分为法语区、荷语区、德语区，以及首都是法语和语混合区。还有一种分法呢 是按照这个文化，一个叫做瓦罗尼，瓦隆人是法国的，
哎、
一个是 Flandern， 这个是荷兰的。
哎，对，是这样的。
对，
就是
然后
遭受雾霾的是瓦隆地区
啊、瓦隆地区。对，这两个地区经常有矛盾，所以按这两种规则去分呢，就导致他们同样一个地方有两个政府，一个政府是管一些文化呀、经济啊，另外一个管一些政治啊之类的。然后每个州都有独立的可以收税的机构，但是法律是中央制定，是吧？
对，他们应该是省啊、不是州。
不好意思
啊，
又把省和州给搞错了，
对吧？行吧，看法国的都是省，德国这都是州，对吧？美国也都是州。大体的区别是什么呢？
什么呀？
大体区别就是这个德国法啊，德国和美国这都是联邦制的国家，所以我们把它给分的叫做州。像法国呢是中央集权的这样的国家，跟中国似的，所以我们叫省。
哦，法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
就是说这个中央相对来说这个权力比较大，比如说在德国、是吧，州说的事儿是吧，不用经过中央同意。
对，有些州收学费，有些州不收学费
啊，这都是相对自由比较大，州可以有自己旗子，然后还可以跟外国进行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对吧？这个当然不是说省不能了，是吧？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大体的区别，这是联邦制国家，意思联邦制就是大家每个这个州连成一块成了国家，哪天拜仁说了，巴伐利亚说我要独立，是吧？那就他就独立了，他投票一说独立，你中央政府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就像这个自治共和国那叫什么克里米亚，他说他要独立，乌克兰不干，是吧？但是他是个自治共和国。这个我也不太懂啊。
那你本来要说什么，说这个科隆又有晴天又有雨天，什么好处来着？
好处啊，好处就没有雾霾嘛，
啊
对吧？啊，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瓦隆地区了，比利时南部的这个地方更狠，他们不但公共交通免费，火车也都免费了，开始鼓励大家这个用公共交通。
这个星期
就这个周末啊，这周末因为有雾霾嘛，法国比利时南部
真是去早了。
你去那儿不去那儿旅游是为了感受好的、
我主要是去的是北部
啊，对北部，反正那块也没事儿，行吧，我们看这个天气有的时候跟这个民族也有关系的，是吧？一般有些说法语人他们都住在一些比说德语的人比较暖和的地方。
对，
有的时候这个自然界限和人文界限还是很明显的，是吧？他们都是很明显有些重叠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对，欧洲今年是热翻天，美国是冷翻天。
对，它气候在变化嘛，对吧？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这些东西，对吧？运动吧，
是，说到这个运动，有好多朋友又开始散发起健身的热情，纷纷去办了健身卡，每天晒出汗照。
啊，谁啊？
一些听众朋友。
是吧？
我们这里叫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这个游泳者假象，游泳健将假象的问题？
啊，说吧。
就是比如咱们这么比喻吧，说老张啊，春天来了，想要有各种猛男的这个肌肉身体曲线，就决定要做运动。做哪项运动呢？纵览各种项目，他发现跑长跑的太瘦，打羽毛球的又太多样，就最终发现这个游泳健将的身材都是非常魁梧，有肌肉有力量，又不是像那个
还白白嫩嫩，是吧？
相扑哎，对，白白嫩嫩，就但又不是特别夸张，像那种健美运动员，就决定游泳。游了三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变成那种扎实的肌肉男，肚子还是肚子，腿还是腿，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哎，你想啊，人家能当游泳健将，是因为他先游泳才长成那样的吗？
一起长，应该这么说，一起长，相互有影响，对吧？
哎、对。 但是从身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游泳这项运动对他来说是实际上并不是决定性的。
对，有的时候是想，比如弹钢琴是吧？这个老师说来，你这不适合弹钢琴，这是爪子，就不要教你弹钢琴了。小的时候就是挑这些这个有天赋的，然后再重点教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这是一方面，就他可能是因为游泳这个身材和什么方面适合游泳，所以才挑他重点培养，他才成为健将的。
对，然后反之让他本来就有优势的某一些方面更加的强化了。就说要是你不是这块料吧，真的还没有人，就不一定有人定胜天这个事情，对吧？咱们不要把结果和这个叫什么结果和原因啊弄颠倒了。这个故事让我想起那个健身房里经常会看到一些猛男我就很纳闷呀，他们呵哧呵哧在那儿健的已经一身肌肉了，
而
健的那么有劲，而且每天都在那儿，他是为什么？
而且他们很病态的感觉是吧？这个健身健的很病态，不是说那种健美的健身，他是那种感觉就是个跟大力水手似的，俩胳膊都已经超级无敌大了。
那之前我都觉得他们是可能是一些特殊职业，假设他们不这么病态的健身就没有办法完成他们这个求生存这项对吧，这个本能。我现在读的这个故事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假设我自己要开一个健身中心的话，我一定会雇那么几十个这种人，然后定期定期的对，这样让其他的就是不那么其实不那么适于健身的不那么能达到那个样子的人觉得他是有希望的
就是给一个榜样的作用嘛，对不对？
对，就是给一个假象，让你永远达不到的假象是吧？
那倒是
当然了，这个健身的话，咱们如果人比人，那你不一定能练成他那样，但是如果和自己比，健身还是比不健身要好。
对，
对吧？
只要适当的健身就对了，
从心理生理来讲都是非常健康的。
好吧，那么咱们换一个话题。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滑雪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把某些这个日程就给取消了，外事活动，他现在已经康复了，这个舒马赫在同一时间段也摔得不轻，现在还在昏迷之中，但是有了一些消息说这个他有一些要苏醒的迹象了，我们还是在这里为他祈福。
拍成电影不管他苏不苏醒对吧，这个结果都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
是吧？但是他这个复出之后啊，他不是前几年身体又退役了吗？他复出之后基本上三年之内好像还得过一次冠军，状态还是也就那么回事了，但还是车王嘛，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这一周德国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呢？天天都在报的一个新闻，在德国。
这个南航坠机，咱就不说了。
那是马航。
不好意思，那删了重来，这种错误是不允许的。
对，这个德国报的也不是很多。不像国内报的那么
不是第一条报的，一般是中间了。
但是 CNN 就是经常报他们因为那是新闻频道嘛，就是有好不容易有这么大新闻，他就开始报。
平常不看新闻，昨天好像听到 CNN 报说找了一架飞机给大家演示怎么关闭掉那个什么系统来着。
对，就是发信号的什么的，
就发怎么关哈。据说只要把一个那种波动的开关从左边拨到右边，或者从右边拨到左边，
就是开关
有三个这三个同时关掉，就整个关掉了，
就关掉了。但一般情况下没人会把它关掉的。当然有可能是也是失误了，但失误太大了，不小心给关掉了。
你看人 CNN 这种报道就非常的简单明了嘛，直接找架飞机给你演示一下，对吧？
他们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有些其他的一些机构没有这种能力，对吧？森森已经做到多大的能力呢？你想，就这么想，海湾战争的时候，是吧？这个美国总统他都不看别的，都看 CNN 才知道前方最新战报。CNN 记者马上直接连线，那都是最快的战报。美国总统不看别的，是吧？看 CNN， 就是有的时候啊，说他都能做到这种情况了。
嗯，
当然了，德国这个这周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个球队，一个叫拜仁慕尼黑的球队，他的这个经理或者是吧，
嗯，
这个偷税漏税。
一个球队有几个经理？
应该有好几个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个经理，他是叫啊，他的主席啊 ，president，
总经理。
他是主席，他经理的话啊，对，他应该不是经理，是这样的，一个球队他的经理的话，他能决定买人什么的。
嗯、
一般有的时候，有些球队他的经理就是这个，就是 manager 嘛，他的经理就是教练。当然，有些球队他的经理不是教练了，嗯，有些大的球队他的教练就兼着经理的职位。
对，这样绩效鼓励会比较好，是吧？
对，有的时候这个教练员他水平不够的话，他也当不了经理，他操不了这心。
得有点商业头脑。嗯、
不止商业头脑了，他就是分不了这个心呐、啊，是吧？有的球队就是成绩不好，他就整天琢磨事儿，他就或者是有些球队他太小，是吧？也花不了多少钱，
嗯，
买人他当经理他就用不着他当了，
嗯，
是吧？
嗯，
这样他是主席，他是主席。叫乌尼赫内斯，叫赫内斯，啊，乌利赫内斯，我一直说的乌尼，乌利赫内斯，啊，赫内斯，他还是个很传奇的人物啊。
赫内斯，
赫内斯，赫内斯，啊，嗯，他很传奇的人物。
怎么个传奇法？
他在这个球员阶段就已经很成功了。
当过球员。
基本上这个你在足球界混，你不当球员你混不下去的，除非你有钱，当个老板。
主要是我听说赵本山好像曾经参与过足球队，我就一直认为参与足球队就只需要资本就够了。
他有钱是啊，有钱你就给钱呗。赵本山他是没给钱，他认为他自己就是钱，是吧？过去然后忽悠点人过来，是吧？给你注资，然后这个辽足就说了，辽足说那你得给点钱呀。赵本山他是一个子儿都不给，是吧？最后就。也是因为本身这个辽足本身情绪也不好，是吧？
嗯，
各种的，这个赵本山铁公鸡不拔毛，
嗯，
是吧？然后辽足就资金问题，赵本山能忽悠人来，人家也不给他钱，
嗯，
最后不欢而散了，就，
嗯，
是吧？还有里面很多内部东西，这一方面，但是
说起中国足球就是累啊，
对啊，其实都一样了，是吧？只是这个中国足球不是很完善。
嗯，
各个
规范
都冲着规范方向发展，但是这个规则好了的你人、
就
是、
是
吧，还能给他走样了，还能走样。
嗯
嗯，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个Hoeneß 他曾经当过球员
啊，他当球员的时候还是这个很成功的一个球员，他得过世界杯，是吧？得过这个欧洲杯，当球员的、在国家队层面，这就基本上是任何一个球员他这辈子能够得到的成绩，他都已经在球员时代已经得到了。
他是哪儿的人呀？
他是个乌尔姆出生的。乌尔姆知道吧？乌尔姆。
乌尔姆听说过、
啊、
是不是在纽伦堡附近、
还是有点距离的。乌尔姆他是这样的，他是在巴伐利亚跟这个巴登符腾堡州交界这个地方。
嗯，
这个他正好是交界的，他这个城市他应该属于巴登符腾堡的，但是他有一部分呢他是属于巴伐利亚的。
嗯，
是这样，但是他出生地呢属于巴登符腾堡的。
嗯
啊，乌尔姆很著名的就是他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欧洲哥特式最高的教堂。啊，
最高怎么算呀？
就是从底到顶呗。这个具体怎么算我也不知道，估计就从底到顶他最高，哥特式啊。然后
那科隆这个大教堂也是哥特式的，
也哥特式啊。
嗯，
他不是最高的，
加个尖
儿。啊，加不了了。
人不比这个高不高，
嗯，对，行吧，这个，然后赫内斯呢，他球员时代还得过这个德甲冠军，是吧？
他
基本上、
都在哪些球队待过？
他主要还是在拜仁慕尼黑，他
隔得近啊。
对，也不是，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嘛，他近的话是苏格拉特比较近。当然了，
他乌尔姆是不是属于那个什么区？康先生那个区叫什么？
巴登符腾堡区，我估计啊，我不太清楚。他应该是属于
不是地理概念那个文化概念。
哦，我知道，那个人他是施瓦本人，这个地方应该不属于施瓦本区。
啊，对对，施瓦本
区。啊，
嗯，
这个巴登符腾堡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现在介绍一下德国的这个州，他们都怎么回事。它是个叫巴登的地区， 是吧？还有个叫 Württemberg 的地区，
嗯，
这个后来呢，它刚开始是三个州，这个州，
嗯，
还有一个地方叫霍罗伦索州，这个霍罗伦索呢，就是霍罗伦索呢，就是这个普鲁士，他们这个霍罗伦索这个家族，
嗯，
这个从这儿起源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他们家族的。二战之后呢，哎，先分成三个区了，但这三个区都归法国人管。后来呢，法国人呢就把这三个区并起来了，
嗯，
并起来了，霍罗伦索呢就是一块了，就不要这名了。那这名字呢怎么起？刚开始一个叫巴登，一个福腾堡是吧？怎么起叫福腾堡巴登呢，还是巴登福腾堡呢？这两派人就打起来了，
嗯，
是吧？就跟比利时似的，是吧？说法语的跟说荷兰语的不对付，这也一样，
嗯，
这德国这个问题多了去了。是吧，这个时候是这两个派人看不下去，最后就说这样吧，这叫巴登福腾堡，然后呢我们的省会是首府是吧，州的首府呢定在福腾堡的这个首府地方啊，叫苏加特，苏加特就成了首府了，
嗯，
哎，名字一个在前，一个首府在这儿，就哎打平了。但我们现在这个北威州是吧，叫北莱茵威瑟法伦州是吧，
嗯，
本来莱茵兰是个地区对吧，跟我们下面这个
莱茵兰
Hanland 呀，莱茵兰是个地区，是吧？就是我们北威州的南部是莱茵地区，对吧？
科隆在哪儿？
科隆属于莱茵地区，
嗯，
啊。然后呢，我们南部有个莱法州，是吧？那个莱也是莱茵地区啊，这其实是一个地区的。但是呢，当时也是二战的原因，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美国占领区，
嗯，
对吧？莱法州呢是法国占领区，
嗯，
对吧？美国占领区呢，哎，就把我们这儿哎分一块。就把这个威瑟法伦地区是吧，还有北莱茵地区合一块整成一个州吧，中间加个减号是吧，就北莱茵威瑟法伦了。
Nordrhein-Westfalen。Nordrhein 写在一块 ,Westfalen 写在一块。
啊，中间加个减号是吧，都是这样的。
那最后首府定在哪儿了？
最后首府不是定在杜塞尔多夫了吗？
那就属于 Westfalen 吗？
这个正好是在交界的地方。是吧，就定在交界地方中间了，嗯，就是这样的啊。这个说多了，刚才说的是他逃税，他这个人呢还有个意思是什么呀，
嗯，
他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吧，他当时一直在踢球嘛，
嗯，
高中毕业之后他还想读大学，
嗯，
他读什么呀，他当时就在慕尼黑踢球呢，他就想慕尼黑上个大学，慕尼黑大学很有名啊是吧，
慕尼黑工大，
他去上的不是工大，
嗯，
他上的是那个 Maximilian 什么什么的大学，
那不就慕尼黑工大，
慕尼黑工大不是叫什么，是叫 TU München 吧，我不知道我忘了，
是啊，
是吧，慕尼黑好几个大学呢，
嗯，
啊，那个是偏文科的那个大学，他想学的是这个我这个专业 BVL， 但是他是当时是 Diplome 了对吧，
嗯，
是不是
管理学，
对对，他是 Diplome， 是当时这个叫本硕连读的，
嗯，
但是这个当时呢啊，七十年代的时候啊，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德国呀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州，每个州啊，他们这个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巴伐利亚还这样，应该也不是吧，就是哎，拜仁地区的人啊，你学生你申请，哎，就按你的这个阿比的成绩，就是你高中成绩，
嗯，
别的州去申请，你的成绩要哎加一，就是说你的这个成绩，比如说你二点零是吧，那你去申请就按当三点零算，
嗯，
啊，就是在德国
这么衰，
这么衰，
二点零是八十九十分，三点零那是七十分，
哎，对，反正加一分啊，就相当于这个
这么衰，
他呢是得二点四是吧，这个当时呢是可以申请的，但是他加一就成三点四了，
嗯，
三点四就没申请成，
那就相当于六十五分的感觉了。
就直之类的吧，他就
因为四点零是六十分的样子，
对，他贝贝学不成呢，他就学个别的吧，
嗯，
是吧，能让他的，他就也去学了个别的，
嗯，
但是他踢球啊，他踢着踢着他就觉得学不下去了，
嗯，
他就退学了，
嗯，
他就再也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然后还这么一段呢，嗯，
很多有主见的人都是这样的，
对，他就退役了嘛，很成功就退役，退役之后他就开始在拜拜仁慕尼黑开始这个工作，
就你说哪个学 BVL 的人能够上到他这个职位，让他直接上，
关键你还得懂行啊是吧，
嗯，
你得懂行啊，你在这个行业混了半天了，这个你可以不会求导是吧，
嗯，
但是这个行业内部东西你还得知道啊，
嗯，
是不是啊，
多大了？现在这个人？
这个人得六七十了吧？你想啊，他是
那也算是风光一
辈子。对，他74年世界杯的时候，德国夺冠了嘛？74年德国世界杯他夺冠了，就是他，就有他。
嗯，
这个甚至啊，在这个邮票上也印了他了。他当时也是这个前锋中场，这两个位置他都打，邮票都印他了，就他是这个国家队的主力了。74年时候他能打世界杯，
这我不太懂足球，你就这么跟我说吧。
嗯、
跟他一个时期的大明星有哪些？
马特乌斯，
不认识，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时期的，贝肯鲍尔是吧？贝肯鲍尔
德国的吧？
贝肯鲍尔在德国的，贝肯鲍尔是那个时期都是这样的。
那段时期，哪个球队是世界上比较所向披靡的呀？
这个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那个时代的足球跟现在足球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那个时代人首先球员的工资没有现在这么多，球员工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都是，是吧？而且那个时代这个电视机呢，普及程度是一方面，转播的这个技术能力也是一方面。就那个时候看球，基本上只能在球场看球，撑死你的电这个家里听个收音机，是这样的。能看电视直播的基本上就决赛，然后大家一块儿是吧？凑一个电视上能看，所以那个时候足球普及程度没有现在这么强。现在为什么足球这么普及呢？然后还能挣这么多钱呢？很大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技术发展了，
嗯，
技术发展可以这个现场直播了，现场直播的很多商业资金就进来了，
嗯，
是吧？这个绝大部分这个收入啊，
嗯。
是吧？就包括两个部分，任何一个比赛，足球比赛就包括两个部分，其他的门票是吧？什么东西，这都很小一部分，都可以去，这都是零头的零头了，
忽略不计
啊。这个很大一部分的就是，一是这个商业，比如说你打广告，我可以打麦当劳打广告，可口可乐打广告给钱，
嗯，
这是这大部分中大概占小一部分，二三十吧，20%-30%，剩下很大一部分就是电视转播。
嗯，
这电视转播它是很大一部分收入，
嗯，
这钱都进来了，那球员当然也能挣很多钱了，
嗯，
对吧？这就炒起来了，球员价格也慢慢炒起来了，
嗯，
是吧？
比如咱举个例，你是不是给咱们说个数？
什么数啊？
比如说欧冠吧，咱们说
欧冠呀，
啊，
这个
11-12赛季
啊，比如说就说现在的欧冠吧，
行，
现在欧冠小组赛一场比赛。就有赢球奖，是吧？就是这个球队你去打，那个赢一场比赛能挣多少钱？这开的价100万欧元，一场比赛赢下来就占挣100万欧元。这个球队，
嗯，
当然这只是还是很球队收入很小一部分，是吧？你只要能打进欧冠小组赛，
嗯，
你就能咔嚓一下得这个800个百万，是吧？几亿欧元，这样的一个几亿欧元。
800个百万就是80亿，是吧？
我可以再看一看，具体看一看啊，不，三百个百万，啊、
嗯，
我这还是有资料的，但是这个资料呢，你看一下，
嗯，杨主播翻箱倒柜中
啊，翻箱倒柜中啊，你找一找，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年的数据。前年的这个还是相对低一点的，对吧？跟今年比还低一点，但是也是有一定说明程度了。
前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球队啊，这个总共这是多少？
百人
啊，没那么多，是吧？是六七，这个
3000万，
7个 million 的7000万啊，700万
啊。
对，
加起来，嗯，
就是他只要能进这个小组赛，
嗯、
就一下得了700多万欧元，
嗯，
这7000万人民币了，差不多，是吧？这还是他拜仁，说按拜仁的话，拜仁算的，这还是一小部分，更大一部分呢是从这个里面得的，这叫什么呀 ？Market pool， 就是哎，它市场里面得出来的。这个欧足联怎么分配呢？在这个欧冠决赛里面，欧冠这个比赛里面呢，他还有一部分资金。就电视收入他基本上他都不要，他都全给这个参赛球队，
嗯，
然后呢，如果你是从德国来的，或者是法国，或者说是西班牙或者英格兰，
嗯，
来的这些球队，因为从这些国家里面电视收入比较多，哎，这些国家他们摊到的头上的电视收入也很多，
换句话说，你的收入跟你的粉丝是有关的，越多的人支持你，看你的电视，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 bonus。
嗯，对，相对来说这么说吧，也还是这个国家它这个地区收的钱多，所以才能回去，所以说这个钱的现在也很可怕了，一场比赛能挣这么多钱，那个时候是不能的，对吧？嗯，说多了，我们还回到这个赫内斯这个话题，是吧？
嗯，
他后来就，你想他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拜仁慕尼黑这么30年吧，是吧？就一直是世界上这个
红红火火的30年
啊，世界上很强的一个队伍，他还是功劳很大的，
嗯，
是吧？当然了，他后来是偷税漏税，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查了一下，也不是说他网上说或电视上说吧，都是说他这个是自首，是吧？
嗯，
这是什么时候自首了呢？是去年年初的时候，2013年1月份的时候。整到现在这个法院才给他判了。
这是一审吗？
是一审啊。然后呢当然有取证啊各个方面原因了，
嗯，
但是后来一看他也不是完全自首，是因为当时有个网上有个叫 Stan Online 的这么一个网站吧。
Stan Online 很有名。
对，很有名。
这就是爆出当年，Stan 就是当年说谁有那个希特勒日记的那个杂志。
啊，这个杂志，对，这是一种
星报，
对，星报也不是报，它不是报纸，它是杂志，
嗯，
它在网上也有啊，就星，但是它是那种走剑走偏锋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不是正经的一个报纸啊，正经的，它走搞些花边啊，是吧？让你来个噱头啊什么的，他爆出来了。
嗯，
他爆出来之后，他没说是赫内斯，他说在这个拜仁慕尼黑这个领导层有一个人，他把他的这个很多钱藏在了瑞士银行，瑞士的一家银行里面，这个数目很大。这个后来这个人琢磨，是吧？赫内斯他就去自首了。
嗯，
他自首当时说，
原来是瑞士银行这个事儿啊，
在瑞士的某个银行啊，
哦，
瑞士银行啊，
那不是前几年
啊，就是，
德国就是有一个这个事情嘛，就是说好多德国的富人把钱放在瑞士不交税，
哎，
然后之后就据说有一张 CD
逃税啊，
对，据说有一张 CD 暴露了很多人的名字，
哎，是这样，
对吧？
这叫这个什么来着？叫Steuerzünder CD。
嗯。
但是这个政府就买它了，然后就靠这个这个事件之后啊，就是这个 CD 这个事件之后啊，
嗯，
这个首先它是违法的，是吧？在这个瑞士以及这个列支敦士登这些国家，
嗯，
你不能这个银行里面账户信息啊是不能给任何人透露的，但是不知道是谁怎么搞定的，是吧？那就把它弄出来了，
嗯，
弄出来了他也没追究他责任，他就开始卖，是吧？
嗯，
这卖着德国政府也高兴啊，然后申请是吧？允许买，哎，这个税务局财政局是吧？还是什么就 finance arm 就买了就告诉大家了，你们现在自首来得及啊！
啊，
赶快自首，马上啊！
嗯，
去年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比这个前年自首的人是吧，
嗯，
多了8000多个，
嗯，
都是富人。
嗯
嗯，后来有个人还打官司是吧？他没去自首，然后这个税务局来找他了，进他家了，
嗯，
是吧？翻箱倒柜，他说你这违法，
嗯，
是吧？然后后来判没违法，
嗯，
是吧？这个法官说，因为这个名字是吧，是你的名字，你还不能，而且呢，他这个你这个名字不是很多人，你说有20-30个叫你这名字的人，
嗯，
是吧？那他就这个警察找你就是不对的了，他名字就你叫这名字，他来找你是对的，
嗯，
那判输了，就这么一回事儿。
那这个赫内斯他少交了多少钱呢？
他当时这个自首的时候，他说我少交了两三百万欧元。后来查吧，就查，越查越查，发现这个他少报了这个2850万这个欧元，这就犯罪太大了，对不对？事后这个有人说他得交上好几个1-2个米利欧的这个罚款以及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交了，有人还怀疑，是吧？
昨天听新闻的时候不是听到 70 million 吗？
哦 ,70 million。啊，是少报了这么多，少交了这么多。交税能交这么多，他还真是得能挣很多钱了，是吧？对不对？他能挣这么多钱，他也乘以2他挣的钱，对吧？后来判了他个3年半。
还要除了补交这个税金之外，还有这个税金带来的一些利息，一些罚款、
都得交。但是呢，他马上就决定了，他不上诉了，他就承认、这个承认了，他还说这是他人生中犯的一个错误啊，他人生很辉煌的，其实，犯了一个错误，他接受这个惩罚，入狱3年半。但是这个在德国呢，新闻还说了，这个说是判他3年半。基本上呢，他肯定如果表现好的话，这个1年多就能出来了。一切都好的话，事后呢，这个德国政府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还这个赞扬了赫内斯，是吧？说这个很有勇气啊之类的。而且他从法庭出来的时候呢，
你这都废话呢，
进去的时候呢，
不是默克尔是拜仁慕尼黑的铁粉吗？
这不是，因为他成绩好，默克尔谁知道他谁是铁粉了，是吧？他估计根本不看球，他当了总理他才看球的，是吧？有人是看球之后当总理的，有人是当了总理才去看球了，是吧？后来他这出来的时候还有掌声，是吧？大家还支持他，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吧？还有什么说的？
好多，今天看了个书，说什么叫 confirmation bias
啊，
就还用减肥的例子来说，就是有的人节食了，或者用了某一种方法，天天称体重，发现总是比上午或者之前要轻一点，他就相信是那个方法给他带来了效果
啊，
但是比如说他偶尔一去称，哎，没有变化，他就相信有可能是我之前喝了个水，之前怎么着没有跑步，有可能是这个负变化，这个就是说你选择相信的问题。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读到，我觉得是非常的 fascinating
啊，
有一个教授找了一帮实验的学生，说现在你看啊，这个我在白纸的背后写了一个规则，你们要来猜这条规则是什么，怎么猜？这里3个数2、4、6，你们接着往下可以无限的尝试无限多个数字。我会说，你说的那个数字适合这个法则，你说的那个数字不适合这个法则。你可以说问无限多个数，但你只能说一次，你心目中猜测这个规则是什么。然后啊，大多数人他怎么着？2、4、6是你的话，你怎么接？
8呀。
适应这个法则，
行，
那你可以继续往下说，或者要么选择再继续问数，要么选择直接说出这个法则。数你可以问无限多个，但猜法则只能有一次。
那10。
适应这个法则。
12。
适应法则。
那就是那个什么呗，偶数呗，这法则。
不对。
不对啊。
好，换人。
换人啊。14。
对。
那就是加2。
不对。
不对啊。
嗯。
那什么法则呀？
这时候又上来一个学生啊，就说了，2、4、6之后4，不适应这个法则。20，适应这个法则。
那之后紧跟着就20啊，还是什么呀？
对，他就反正你可以问无限多个数。
就是6后面紧跟的是什么还是什么呀？
都可，对。就紧跟着这样一个数列继续往下，
有就行还是紧跟着？
紧跟着按这个顺序
啊，行吧。
就很多人就说2、4、6、80嘛，就说后面的数比前面数大2。但不是这个法则啊。这个学生就继续说了，那-16不适合，那0不适合，128适合，那这个学生想了一下。还是用了一个歪了，说您的规则是不是后面的数比前面的数大？
是。
教授说是。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选择自己2、4、6、8，是没错，对吧？称称，哎，没错，10，哎，没错，你就选择相信那个规则是这段时间某一种减肥方法，让你达到了这个效果。事实上那个规则的真相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做用更多的错误或者更多的让你推翻这个事实的来知道这个规则。
嗯，
对吧？所以祝减肥的朋友啊，这个减肥愉快，
愉快愉快。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嗯，好，
感谢大家收听。
好，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